这是在斯提凡被害以后的情形哈。那耶路撒冷教会遭到逼迫，第八章一节说，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就是使徒大概还留在那里留守，那么其他的人就分散到各地了。那扫罗呢，就继续在逼迫基督徒进到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这逼迫很厉害很严重，但是如同我们在使徒行传和甚至我们可以说整个人类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神都在每一件事上掌权，而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奇妙而且丰富。在极丑恶的事上，我们看到教会的工作能够继续的展开，因为这样的逼迫，那么教会就不得不开始做一个工作，就是他们的福音要传到撒玛利亚了。我们也很稀奇，虽然圣灵是那样丰富的在教会当中，可是他们就还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去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理由可能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长期的这种仇恨，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好，现在感谢主，他们被逼迫了，他们继续到各处去传道。第八章第四节，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也是很宝贵的。这我很希望今天教会也能够有这样的学习哈，因为包括在这个时候，后来在罗马人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犹太人在逼迫，罗马人还比较没有，罗马人在逼迫应该是差不多更晚一点的时候哈，或者说在基督徒在全世界各地所经历的，包括共产党对基督教逼迫，那逼迫结果都产生一个很好的事，或者对许多被神拣选人产生很好的事，就是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一点呢？各位，包括我们在内，包括我在内，我们这些养尊处优的人，神对我们很好的时候，我们尚且不肯去传福音。如果我们因为信耶稣被逼迫了，我们更不肯去传福音了。我们常常会自己也会听到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来教会？为什么不信了？啊，因为祷告没有被重听啊，没有被垂听啊，或者没有考上好的学校，或者失恋啦，神让我受到这个打击那个打击，反正坏事都是神做的，反正一出了坏事，我们都把神当作全能的；一出了好事，都是我们全能，都是我们做的。很多人对这个圣经很基本道理，包括耶稣一再讲，人若因为我逼迫你们、辱骂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当我们信主受逼迫的时候，而且恰恰好就是信主受逼迫，不是别的原因，不是我们的肤色，不是我们的学校，不是我们政治信仰，就是我们因为信耶稣就受到逼迫的时候，很奇怪，几乎每个人就说：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这样说奇怪，也许实在是不公平哈，也许实在是不体恤别人哈，但是我实在也不能不说，这不是圣经一再讲的吗？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世界，这世界是恨恶神的，在撒旦的手下，固然神在掌管每一件事，但神也的确让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有被逼迫的时候，被攻击的时候。那么当我们被攻击被逼迫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觉得这是很稀奇的事？应该觉得一点都不稀奇，因为耶稣说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们今天有一个想法，我想我们大家也都是这样，我们在传福音也这样传，你信耶稣就有很大的福气，这也是真的。那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东西，圣经都有讲，我们信了主有永远的福乐，有最好的福气，一样好处都不缺，包括今生的、来世的、物质的、精神的，我们相信。但另外一方面，圣经上又讲，我们如果信了主，这个世界会逼迫我们，不要说世界会逼迫我们，我们自己的老我也会跟我们自己的心我在内作对，很多的征战。那当我们要相信一件事，就是我们信靠主，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都是福气，这是圣经上所讲的。也就是说，叫我们基督徒凭着肉体很难接受的事，我信耶稣还会失业啊，我信耶稣还会失恋，我信耶稣还会生病，我信耶稣还会失学啊。 Come on 弟兄姐妹，你从创世纪开始看起，从创世纪看第一个属灵的人亚伯，你就看嘛，他属灵，他爱主就被杀掉了，而且神还保护了杀他的凶手，还不准人杀他的哥哥，还继续让他哥哥的后代那么有权有势，有各样的成就。 不是很奇怪吗？然后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神的教会都有很多的危机危难，包括耶稣在内。那我不能说我们不要有同情心，我真是应该有同情心。我前天就接到，就知道，一位传道人他得了致命的病，而且时间大概不多了。那么他太太也有同样的癌，类似的癌症哈，很辛苦。他太太刚刚可以说化疗成功好了，结果现在是先生哈，而且这个先生这样的情形大概不会很乐观。那么打电话去，那么太太就说，师母就说，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已经眼泪都哭完了。他说人家来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也只能说我也不知道，你去问上帝。我应该对这个师母有最大的同情和安慰，我不应该说任何的话。求主让我凭着爱心说，我当场没有说出来，我只是说，各位，如果我得了癌症，如果我父母得了癌症，我小孩得了癌症，如果我全家都冤枉的传福音或者是做任何的好事情，然后惨死，照圣经上来讲的，我不应该问上帝为什么，我更不应该在别人说你们信上帝怎么还会这么惨，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耶稣说这样的人是有福气的。我只能借着这件事情，这是圣经里极多的例子里，还有圣徒里极多例子的一个例子而已，就是我们今天的信仰恐怕实在太单薄了，包括我这个牧师，这个所谓的神学家，讲了一大堆，经不起信仰丝毫的实践，不敢说丝毫没有，很少一点点，以至于圣经这么粗浅的道理，我们完全不能接受。为什么我会这么倒霉？为什么我会这么不幸？哦，因为这是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因为神爱我，神要给我恩典。当然这是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让我很愤怒很虚伪，还是这个标准答案让我热泪盈眶，从心里就感谢主。我希望我能够从心里，就像第八章这些分散到各地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就是这个道害了你这么惨，你还要继续传吗？求主帮助我们，不但还要继续传，我们更去传。当然我们也求主让那些比较属灵的人不要看不起那些不属灵的人，不要让我们那些在逼迫艰难中站立得更稳的人不要觉得其他人跌倒实在是太差劲了。我们当然记得保罗的话，我们站得住是主托住我们，所以不可以夸口，要更柔和谦卑，但求主让我们更站得住。第五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跟第四节一样去传道，这讲得更清楚，这个道就是基督，这也讲得更清楚，我们就是这些人，就是因为传了耶稣，信了耶稣就被逼迫，那他更去传，这样的信仰是不会被消灭的。如果一个信仰可以被化解掉，我给你多少钱你就不要传耶稣，我们就不传了，或者我打你多少鞭子你不准传耶稣，我就不传了，在威迫利诱之下可以被改变的那个信仰，那个意识形态或那种主义那种理想就传不久。可是这个世界上，我觉得除了基督教以外，所有其他的都是这样。资本主义是这样，共产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更赤裸裸的是，如果你信我，一定是有权有势有福气。前天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讲的当然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也就很简单的回回去了。他是在一个很大的媒体上班，那么他是很老的基督徒了，已经信主多年，事实上好几代了。他也算热心。他说康老师，我那天前天看圣经，突然看到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一句话，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说我吓死了。哎，各位，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有什么好害怕的？他说我吓死了。他说康老师，这句话能够行吗？我说当然不能行啊，这句话跟世界的价值观是相反的。然后我就加了一句，我说任何一句圣经上的话，如果全面从圣经来看，都跟世界刚好相反。他说是啊，我们怎么办？也许你们现在听不懂，有衣有食啊，我们要过简朴的生活啊，我们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各位，真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个世界就要垮掉了。 有吃的有穿的，不必讲究，我们环保一点，我们简朴一点。各位，我们的衣橱可以少掉十分之九的衣服，我们吃的可以少掉十分之九，那当然经济就不能发达了。当然每个人都要杀我们基督徒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基督徒啊实在没有见证啊。我是觉得基督徒要真有见证，这个世界真会更恨我们。我们真过一点环保的生活，我们真的电脑不要几天就淘汰一下，手机几天就淘汰一下，环保一点的话，如果真的有很多基督徒这样做的话，那一定会攻击我们。就如同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或者任何一个意识形态，包括儒家的，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自己，我们都会对抗这种以主为主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这个世界和我们老我是以我们自己为主的。我说当然不能有意有事。这个弟兄当然就因为他聪明人，他反应很快，他说他看到这个经文说，他我们整个公司还有他所采访的这些大公司，就是这些世界上的名人政治家或者有钱人，包括比尔盖茨这些人，他哪一个人是讲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每个人都叫我们尽量的贪婪，尽量浪费，尽量赚更多，尽量更多的消耗。我说你终于看到了，是这样子的。只是大家都在做两面人，一面讲我们要环保，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一面我们的生活是跟着这个世界的。那有的时候基督徒跟着世界就更慢一点啊，我们不要跟得那么前面哈，不要人家三个月换一次手机，我大概三年换一次，但是还是一样在换嘛哈。当然你也不能不换，对不对？不换你也跟不上时代，甚至手机就不能用了。各位，我在这里不是在谈我们基督徒的伦理是怎么样，我只是在说，我希望你们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跟这个世界，跟我们的老我是敌对的。这个你在教会里很难听到，神院也很难听到，但我觉得圣经上是这样讲的。我们并不是二元论，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个魔鬼跟上帝势均力敌，不是。我们觉得一切都在神的带领之中，而在神的带领之中，我们信靠了，宣扬了真神，宣扬了基督。有的时候神让我们日子也很好过，非常好过，但是不管好过或不好过，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更专心的爱主，你要更知道好过不好过，你荣耀要归主，要仰望主。如果你只贪图那个好过的话，会被魔鬼引诱的。我们感谢主，教会被逼迫了，他们继续宣讲基督，这个是表示他们在基督里面。第六节，众人就是在撒玛利亚，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啊。这个我简单讲一下，这其实路加写的很有意思啊。这有两个大的对比哈，一个大是第八节的大，希腊文都是 mega 哈，就是大遭逼迫，这是第一个大。第二个大呢是第三节的捶胸大哭，这都是悲哀的。但是呢，因为大家继续的传福音，没有被这两个大逼迫和大哭所胜过，那么就有第三个大。第七节，鬼就大声的呼叫，就是基督徒没有退让，在这个大里面，他们让鬼大声的呼叫了，好像耶稣赶鬼的时候，鬼也常常大声呼叫。第四个是第八节，就大有欢喜啊。其后面还有嘞，有那妄自尊大哈、那个，还有上帝的大能者，这些我们不去看他了。我们看到在不幸当中，神让他的儿女因为信靠主就有很奇妙的改变。好，现在进入我们今天开始进入我们今天要讲比较重要的地方了。撒玛利亚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太多，讲的多半都是负面的。撒玛利亚是北国的，以色列当国家分裂以后北国的首都，一开始不是，后来这暗利的家族就在那里买了撒玛利亚山，然后在那里建了城。那么照我们从旧约圣经看的哈，列王记的看起来哈，好像撒玛利亚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比南国犹大要好一点。 但是撒玛利亚，但是北国一开始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或者说把耶和华和金牛犊放在一起来拜，那么后来在撒玛利亚这个城里面呢，也就有很多污秽的事情。那么后来整个北国是这种混合的宗教是越来越明显，那北国的君王里面都没有真正好好信主的，所以他们也亡得早一点，亡于亚述。那么南国后来亡于巴比伦，时间呢是比较长一点哈，国祚比较长一点，没有受到，没有那么快就亡国了。那撒玛利亚当然跟南方的犹大一开始就有政治上这种冲突，就是这政治上，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分裂国土哈。那时候没有联合国，要不然撒玛利亚也要重返，也要进联合国的哈，有这种冲突。除了这个冲突以外呢，就有政治上的冲突，当然有宗教上的冲突。撒玛利亚就是有拜金牛犊的，跟南方名义上敬畏上帝是冲突的。第三个呢，撒玛利亚呢在种族上也是很多的混血，因为当这个国家亡了以后呢，亚述王就把一些外邦人也放到这个地方。这个是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那里有讲啊，亚述王就把一些地方放在这个地，这里的人外邦人就跟以色列人通婚了，那么就生下撒玛利亚人祖先里面有很多的混血，在犹太人看也是非常的污秽的。所以宗教上、政治上、种族上还有经济上都是对立的哈。那在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没有来往。我们不大知道在耶稣那个时候，或者这个时候使徒的时候，撒玛利亚城的状况是怎么样哈，可能是衰落的多了哈。不，我们可以看到，的确这个城因为信仰的不纯净，当耶路撒冷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哈，但是因为信仰的不纯呢，有个现象倒是跟我们今天台湾，或者我觉得跟全世界的个人和团体会有的现象一样。那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如果我们刚刚远离上帝，一个国家或民族或传统刚刚远离神啊，不一定就会马上就倒霉。我们刚刚讲到了，就如同信耶稣不一定你马上就发达啊、聪明啊、能干啊、有很好的文化，同样的，你离弃主也不一定马上就有很坏的结果。但是我认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很清楚，人如果亲近主、归向主，或早或晚，包括在物质上、身体上都会蒙福。有人说像价文主义就带来了资本主义和科学教育的发达、商业的发达，我想有这个道理，但我觉得不限于价文主义，我觉得修道主义也会这样。然后当他们发达了以后呢，慢慢就远离上帝，我想也是这样哈。我们并不宣传成功神学，但我们也不否认信靠主会有成功的，包括物质上成功。我们也不宣讲失败神学，好像信靠主一定就很衰很倒霉哈。不过我们要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或民族或文化一个宗派远离主越久，这可怕就在这里，因为这是逐渐的，你不一定能够察觉到，而且当你察觉到的时候或人家提醒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撒玛利亚城里面啊，显然有就是很多的异教啊。耶路撒冷我说过，先知责备耶路撒冷比责备撒玛利亚，耶稣也是这样责备更多。但是在表面上的确撒玛利亚有太长久的这个异教或混合的宗教了，所以耶稣说你们拜神，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我们所拜的哈。因为拜邪神没有正确的教导，所以污鬼就会多。我觉得这跟我们今天台湾也有点像，虽然我不太懂什么台湾岛上充满了那个邪灵的势力啊，这一类啊灵恩派弟兄姐妹所讲的我不是太懂哈，我也不太确定他们讲的是不是对，全世界都笼罩在这恶者的手下，会不会有些地方因为妈祖啊或者是这些偶像特多就特别邪恶呢？ 照逻辑来推，照理性来推，应该是这样。圣经似乎也不否认这样讲法。那我们就看到啊，在撒玛利亚城里的确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啊，你说耶稣的时代也有很多人在加利利这些地方也有很多人被巫鬼附着啊。耶稣不是在格拉森赶个鬼，他身上的鬼是群啊，是好几千个鬼啊。那同样也有圣经学者说，因为格拉森那个地方就是也是拜偶像的，不遵守上帝的话，养猪嘛，那上帝很禁止的事情，所以就有很多的鬼。我相信我们不断的给魔鬼留地步，远离上帝，不亲近上帝，是会让巫鬼越来越多。但我不会说有很多庙的地方，只有在很多庙的地方很多鬼。我认为在很多无神论的地方也很多的鬼，因为愚顽人心中说没有神，这其实就是那个鬼在他里面作祟的。所以我觉得包括在今天的欧洲，可能包括法国那些地方，恐怕也不少的鬼。我们就不要去说只有在拜妈祖的地方很多鬼，或者无神论的地方，或者中国大陆就没有鬼哈，恐怕也鬼很多。我们只是就撒玛利亚来讲的话，很多的人被巫鬼附着，很多的污秽。我觉得我自己看很多无神论的生活里面，我也能够有这样的感觉。包括有名的像罗素啊，或者萧伯纳啊，或者这些文人哈，这你可以去看哈。无神论常常夸口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聪明人都是无神论。那的确，你看到许多聪明人不但是无神论，而且通常都是左派啊。如果在你看到美国西方大学也是这样，中国的也是这样。我妈妈是一个很中党爱国的人，他是当年就是一直反共到台湾来，然后老总统死的时候他还带孝带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哈，就是首饰都拿掉，他非常中党爱国的。但他跟我讲一句话哦，他说我们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七八十岁，我们那个时候一家在中国如果有两个，一家有两个小孩，一个又聪明又好又善良，一个又堕落又败坏，他聪明人大概就会进到共产党，差劲的就到国民党。我爸是国民党员哈，哎，这个可能你如果知道一点那个左派在学术界的力量，你就知道大概是这个样子。聪明人大概都走这条路，但是为什么他们错了？就是我看到不管在共产党里面，在无神论里面，实在很多的。而且我大胆的说，比基督徒更多的不诚实和道德的败坏，和他们无路可走。在撒玛利亚城里面有很多人被巫鬼附着，这些鬼大声的呼叫，那可能就是腓力在传道的时候产生了这种很剧烈的征战，如同耶稣在赶鬼的时候那个现象，那就赶出来了。同时不只是有巫鬼哈，鬼和病也是常常连在一起的。这我最近在看一些宣教士哈的书，我也觉得好像都是这样。不管是到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像苗族这些地方西南，或者是宣教士在非洲传道的时候，这些或者是David Brainerd， 就是 Jonathan Edwards 的，算是几乎是准女婿啊，在印第安内传道的时候，他也都看到一个事情。一个国家民族或个人如果长期在邪灵巫鬼之下，那智力体力卫生都非常的落后。这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撒玛利亚人里面那里有很多生病的人。当然我们也看到犹大也不少啊。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可以说，今天在台湾这么多的怪病，这么多残暴，就是因为太多的邪灵不信真神呢？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讲的，只是我们不太能够把那个数学的比例讲出来。那腓力去了，腓力看到那里有许多的污秽的事情，但是他就是传道又有神迹，这个神迹必定就是赶鬼医病。请注意路加的讲法，路加在第四节讲去传道，第五节又讲是宣讲基督，第六节又讲到众人听见了，所以有三个因素在强调，就有三次在强调上帝道的重要。 然后第四个是撒玛利亚人喜欢看到，也是我们今天喜欢看到的，第四个是很神迹。就前面三个传道传讲耶稣听见了，都表示这是最重要的。那有神迹奇事不是不重要，但是那是排名在第四了。我说这个话不是因为我们信友堂哈是所谓的福音派没有神迹奇事，我们有很多神的道，所以我们天天就高举神的道。我希望不是这样，我希望我对人家有神迹奇事一点不但不会嫉妒，我非常羡慕。我希望我们能够有，我认为是应该有。那有些人认为今天已经没有神迹奇事，这些人倒不是理性主义，这些人是觉得神迹奇事都见证主的道，当主的道就是正点已经封闭了，就不再需要有神迹奇事了。这个论点我可以同意同情或同意，但我觉得这不是全部的。如果今天正点已经封闭了，到启示录完了就已经没有了，不再需要有那种有圣灵感动的使徒再继续写圣经，这我可以同意。但是我觉得邪灵巫鬼的作为并没有停止，邪灵巫鬼的作为没有停止，那么圣灵应当可以继续，能够继续在医病赶鬼的事上显出我们圣经所讲这位上帝才是真的上帝。所以我不觉得神迹停止了，我很希望在信友堂有更多的神迹奇事，我们也很谦卑的学习。但是我还是说，各位，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兴奋，而且包括在灵恩派教会里面，我觉得一个缺点就是太注重这些而忽略了神的道，忽略了十字架道理，甚至在注重这些时候有很多是虚假的，也被夸大，我们觉得也需要避免。我们都不是在打压灵恩派，我们常常需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道也没有好好传，我们更没有好好行道。但我们如果好好传道的话，我们应当希望今天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发生，但是是先有主的话在前面，这总是主角啊。在第六节先讲到听见了，后面又讲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这是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讲的同心合意，他们同心合意分享，同心合意听从使徒，同心合意听话。有看到神迹，也有因为看到神迹和听，更重要是听到神的道就信了，这非常好。今天我常常遗憾的就是，哎，我们只有讲神的道，有的时候连神的道都没有了，有的时候讲神的道但是没有神迹奇事，就缺少那种让我们台湾老百姓愿意信耶稣的这个动力哈。我们希望有，但神如果没有给我们，当然我想也许我们自己很多地方太差劲了，神不让我们的讲的道有力量，神的道本来应该有力量，因为我们自己太差劲了就没有。是不是也有一个原因，撒玛利亚有个传统就是不太有神的话，所以他们容易被神迹奇事吸引，这固然可以是好事，如果是真正的神迹奇事，但也可以是一个坏事，就是我们容易被巫鬼的神迹奇事吸引，而且我们容易偏在这上面，即使在教会里我们偏在这上面，那就是第九节讲的这个人了。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这惊奇有好几次啊，第九节一个惊奇，第十一节最后两个字也是惊奇，然后到了第十二节最后一十三节哈，最后一个字也是惊奇，甚至是甚惊奇啊 ，impressive， 哇！叫人好吃惊啊。这个我们先说啊，撒玛利亚城，我说撒玛利亚城的特点大概就是邪教比较多，异教比较多，真道比较少，所以有鬼，所以有病，所以你在这个城里要发达呢就要行邪术。这个邪术呢邪术我也说一下啊，有些神学家认为这些邪术都是假的，包括那个其他宗教医病赶鬼的事情都是假的，所以假的就是那通通是都是骗人的。我想哈，说它是假的可以，也应该是假的，但是呢你说它没有实际的效果恐怕不那个恐怕不对。 我相信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不管是道德的事，或者是所谓的神医啊，或者是你信了这个教就戒赌啦，就戒色啦等等，我觉得都有可能。一方面神的恩典也可能会临到一些其他的异教，这叫一般的恩典，这个不稀奇。另外呢，我相信巫鬼也可以叫我们的身体暂时好，这就是很重要的。所有离弃上帝、不信上帝而有的美好的文明文化和知识呢，都不能存太久。那么包括我想其他的宗教，甚至包括无神论的医学可以医治我们，但是最后都不能胜过死亡这件事。所谓虚假就是很短嘛，可能只有几秒钟，可几秒钟跟几十年到最后还是死亡，都是虚假的。只有在主里面可以给我们全然的医治，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不会死哈，不会病。就我在这里要说，你看到异教徒有一些特别的神迹奇事，不要稀奇，也不要被那个吸引了。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啊，就容易被吸引。在新约在旧约都有这样的提醒。各位，你为什么信耶稣？各位，你为什么继续信耶稣？我都不知道你们讲得出来讲不出来。我信耶稣啊，因为爸妈带我到教会，同学带我到教会，这里不错啊，气氛不错，我就信了。哎，我没有说教会气氛好不好，哎，我就说你是不是信耶稣。我的意思说这个教会没有了你还信不信耶稣，哦，那就不一定了。啊，教会如果活动你不喜欢就不信耶稣，你是不是认识那个耶稣？是不是信了耶稣杀头你都要信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信耶稣当然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觉得有一个部分不可以少的，甚至最基本就是悟性上知道这真是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主宰。你需要有这样的认识，这不是你会背一下使徒信经或上过什么基要信仰课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你，你可以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你仍然不信耶稣。我在神学院碰到太多这样的人了。你必须是圣灵让你真的对主有认识，开你的眼睛。以色列人为什么信主？你为什么信主跟你为什么最后不信主恐怕有关系。你如果是为了吃喝玩乐或任何其他理由信主，将来也会有更好的吃喝玩乐而不信主，或教会没得吃喝玩乐了而不信主。各位，我不否定吃喝玩乐的好处哦，像我信耶稣跟吃喝玩乐也有关系哦。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都很穷啊，我们家到教会一个原因就是教会有发面粉，是为了吃。那么我后来在教会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为了玩，因为那里可以打乒乓球，啊，我觉得这不是坏事。有人为了学英文到教会，有人为了交女朋友到教会，我觉得都不是坏事。有的为了我要身体得医治到教会，都不是坏事。甚至耶稣还有先知都用这样的事来引人归主。整个以色列人信靠上帝，就是因为上帝让他们可以吃喝玩乐。怎么讲？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不能吃喝玩乐，是奴隶，神解决了他们这问题，然后让他们自由啊，他们有吃有马拿，不再做苦工，这也很好。但是这些都是过度。你为了学英文来信耶稣，你为了交朋友信耶稣，你为了身体已经得到医治信耶稣，都很好，我觉得都很好。重点是你是不是真的信了这个耶稣。这一切都是桥，你有没有过这个桥到了那个迦南美地。你因为学英文信了耶稣，到最后你是不是信耶稣？甚至你可以一个英文字都不会，如果你信耶稣，上帝让你不能讲英文，你还信不信他？其他交女朋友啊什么等等，通通都是这样。以色列人哈，恐怕跟撒玛利亚人跟我们都有一些老我固有的观念，就是我们体贴肉体体贴世界，不一定是为了吃喝玩乐。很多知识分子是为了知识为了名，很多尤其华人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吃喝玩乐，但是名要很大，要出名啊，一定要人家知道我是哪个名校毕业的啊。在这里可能 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也是有这样的心，但是他更能够发挥的呢，是他能够行邪术，然后妄自尊大，那就吸引了很多的人。我说这在旧约里就有提醒我们，在申命记十三章，耶和华就借着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将来如果有一个先知显个神迹奇事，叫你说，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你不可以听从。那里就提醒到今天我们都会碰到的问题，如果有人行了神迹奇事，但是他说这个神迹奇事是别的神做的，你要不要信他？我甚至讲一个强烈的、很强烈的对比哈。根据《申命记》十三章讲，各位如果在加密山上，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在斗法，看哪一个神能够，你求哪一个神，那个神从天上降火，那就是真的。我要问他，我要说，你先不要说我亵渎神。如果以利亚求上帝降火，上帝没有降火。如果巴利的先知求巴利降火，巴利降火了，你要不要信？各位，你不要回答我哈，因为你的回答可能是标准答案，我不要听那个。你可能先说这不可能，因为在列王记上那一讲，明明是巴利的先知呼求神，呼求他们的神没有降火，以利亚呼求就降火了，这我完全同意，感谢主。但如果没有呢？你说不可能，谁说不可能啊？各位，我们奉主的名按手医病在多少人身上，那个人没有好，包括耶稣，在马可福音讲，耶稣在他家乡都不能行神迹，行不出来，有的时候，包括耶稣在十字架上呼求，或者说如果他继续的求神怜悯救他的话，神当然听了他的祷告了，但是你也可以说神没有救他从十字上下来，当然耶稣最后没有这样呼求。如果我们在求神解决一个问题，神没有解决，我们就不要讲降火的事情，你求慈济来解决，慈济帮你解决了，这包括在经济上的事情，你有需要，教会不能帮你解决，慈济财力丰富帮你解决了，你还信不信？各位，我先提醒各位，完全有一个可能，就是神迹其实没有在教会发生，而在异教身上发生。申命记十三章就说这样的事。我现在讲标准答案，我现在讲正确答案，你不可以信。因为如果因着我们不知道的理由，而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就是上帝好像没有做什么神迹奇事，而巫鬼邪灵做了很多神迹奇事，你千万不可以因为那巫鬼邪灵的神迹奇事，或者解决了你暂时解决了你的一些问题，你就去侍奉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申命记十三章内甚至讲到说，有人提这些，不管他的神迹奇事有没有应验，都要把它消灭掉。这是申命记就讲了，可是这提醒好像没有什么用，因为以色列后来就慢慢的去信靠其他的神，他们信靠其他的神，包括北国，包括后来几个坏君王，南国北国的一些坏君王，就是哎呀，亚述人拜这些神很兵力强盛啊，我们也来拜嘛，哎呀，亚兰人拜这些神国势强盛，我们也来拜嘛。各位，我们信耶稣神一定祝福，但是如果你觉得信耶稣一定要是只有今生的祝福，那你就惨了。这个警告到新约的时候一样，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耶稣说在末后的时候，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可能有的时候行不出来，有的时候行得出来，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然后耶稣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咯，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但是历世历代还是很多人不信了，还是很多人重蹈覆辙。包括这段经文，耶稣说有人会行神迹奇事，选民不要被迷惑，我也警告你了，可是还是被迷惑。就是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后面就讲到说， 闪电要从东方发出，还恰恰好在中国大陆就有个异端叫东方闪电，真的好奇怪啊！大家没有眼睛看到这段经文吗？所以我们到最后被审判的时候被定罪，真是无可推诿啊！讲得这么清楚，你不必是大学问家、神学家，什么原文都不必，你看就知道神警告过你，耶稣警告过你。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人呐、啊！各位，我绝对不是说灵恩派是假先知，我是说很多异教会是假先知，很多信靠异教的人会有很多的能力，像这西门一样。后来保罗也提醒了很多，譬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讲得很可怕，这最后上帝在掌权，但如果你不喜欢领受真理，不喜欢领受神的道，不喜欢领受耶稣基督，耳朵发痒不想听这些，只是眼目被这些绚丽的东西所吸引，或者肉体被不管是哪一种主义哪一种学问所吸引，你在世上发达而忘记上帝的东西，神就让你信从虚谎，你就有一个发生错误的心，你越来越不喜爱真理，越来越喜爱不义，喜欢不义，喜欢作恶，喜欢堕落，喜欢这些，这是因为不听真理。你说他有行神迹奇事耶，但是他讲的不是真理，他叫你去拜一个圣经以外的神，那不管他有多大的神迹奇事，多大的好处，你都不要听。在后面启示录十三章十三十四节也是讲到有一个兽，这个兽也是撒旦的仆役，他能够医好死伤，他能够行大奇事，能够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这不是我刚才讲的吗？以利亚求天降火，也许有一天不降火，也许有一天别人求天降火，天就降下火来，他会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哎呀，求主帮助我们。我说这些话一点不是反对神迹奇事，我说了我求主让我自己能行，但是一定要有神的话，那是更重要的。好，现在这个西门他行邪术，妄自尊大，所有的异教，所有的无神论，千变万化，有一个不会变的，就是不听神，要自主，要自大，要自以为是，要膨胀，要高举自己。世界是这样的，诗篇四十九篇十八节下半句，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你怎么样能让自己越出色，越把别人踩在脚底下，人就越夸奖你，你聪明，你能干，你辉煌，你棒，这个世界是崇拜这样的英雄的。当然真正的英雄掌管万有的是上帝，但他却用相反的方式让耶稣成为最卑微的仆人，用死来拯救我们。耶稣所做的跟西门和魔鬼所做的刚好相反，他用邪术妄自尊大。我们在这里也要先跳到第二十二节，不认识上帝的人因着神的恩典可能还是有很多的好处长处，包括个性。我们在认识上帝的人因着我们的本相可能还有很多的短处和罪恶，所以慈济也好，或者无神论也好，共产党也好，有可能很多很德高望重非常值得钦佩的人，这我们承认，但是我们也很羞愧的说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还不如他们。但有一点啊，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改得更像耶稣，而且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有真正的悔改。这个世界的人的特点就是要妄自尊大，即便是最谦卑的慈济里面的人，他还是有点妄自尊大。你说不是一点，很多，而且完全。他的妄自尊大也许不是说自己多骄傲，而是说人多了不起。这共产党里也有很多无名的英雄， 他们自己也不高举，他们高举党，高举毛主席，甚至他们到最后就是高举人，人比神了不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一切高举我们的神，因为他是一切。好，他能行邪术，他自己越觉得越说自己了不起，别人就越佩服他。我们世人不是一样吗？不去敬拜耶稣，一个大哥，一个老大，黑社会的老大，或者是商场的，大家不管怎么骂他，他有办法，他一年月入一个月月入几十亿，一年月入千亿啊，真了不起。大家都听他，我们就替他卖命，虽然也会骂他，很多人骂比尔盖茨照样替他服务啊，没办法，我要从吃他桌上掉下来睡渣儿啊。第十节，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神本来就是大能者，大能者，大能者。这个西门真是狂妄，他了不起，他也是会自大。我看比较高级的，像这些知识分子，这些意识形态的提倡人，像马克思或其他，我真觉得他们了不起，他们也妄自尊大。低级一点的，像黑社会的老大，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大老板 CEO， 或者是等而下之的一些诺贝尔奖的得主啊，这些大家都是，你能够把自己凸显得怎么棒，不管是用智力的、美丽的、财力的，大家就觉得你了不起。撒玛利亚的百姓因为不太多真道的教导，所以都听从他。当然这无论大小呢，可能是一个文学上的夸大，不是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腓力在这里的征战是很大的。我们又可以看到，虽然邪术妄自尊大，可是在撒玛利亚有很多的瘫痪缺腿无鬼。在台湾县也是一样，我想我们也都知道嘛，这些有钱有势有权有聪明智慧人，不管是大公司的 CEO，或者是这种黑道的，你说好的坏的哪一个阶层的，只要不认识上帝，我觉得心中都是痛苦的，心中都有被罪恶捆绑，他在苦胆之中非常痛苦。那他们所传的也不能叫人有真正永远的平安，会有暂时的快乐，这我们绝不否认。你去慈济或去其他地方，一定有吸引你的地方，你去网咖有吸引你的地方，你去妓院有吸引你的地方，你去赌场有吸引你的地方，这个世界有太多吸引我们的地方，但是长或短就不知道了。能够有永恒的让我们美好的只有上帝。第十一节，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看到注意那个久字，这个邪灵巫鬼或邪教，他必须不断的推陈出新，有新的东西刺激人，因为久了就不刺激了。那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推陈出新，有新的东西呢？好像也需要，要不然就很无聊了。我们不能天天听一篇讲道，我们是古老的福音，圣经的真理我们永不改变，但这个真理既是无限丰富的，我们就立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上，把这真理讲得更丰富更美好。所以我们也被新酒充满，我们也披上新人，但这新是越新越跟主的道是一致的。那外面呢，就必须不断的有新的东西，新的花样，手机啊，衣服啊，发型啊，我们必须不断的变，才能吸引我们这些人。我实在不想用我们，因为我是很落伍的哈。但落伍，落伍不是自夸啊，你跟上最新的时代，跟你跟上2000年前的一样啊，都还是跟着世界啊。所以你保守未必就是在神的里面，要有神的话。好，我们感谢主，他先花了一点篇幅描述撒玛利亚城里面的有一个福音的拦阻，就是西门。但这个拦阻呢，早就被腓力所打败了。十二节，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这也是前面使徒行传有讲过的，连男带女，大家在主里面都蒙了救恩哈。很多的人还是一样，他们为什么信？重点，最重要的重点不在腓力行的神迹奇事，固然那也是，重点在 他们传道，他们宣讲基督，他们听见，这些人听见，这里也是一样，腓力传神国的福音，传耶稣基督的名。当你传耶稣基督名的时候，那就包括神迹奇事，也是像前面有讲到的，是奉基督的名使这个人好起来的，是奉基督的名使这个人健康起来的。那基督的名代表的就是他是神，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神，他是将来要审判全地的主。耶稣的名就代表了耶稣一切，所以我们感谢主，腓力所传的是一个完全的福音，他所行的神迹是一个完全的神迹，让人知道这都是因着耶稣基督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包罗万有的名，也是神的国。那这又我们又想到，神的国和耶稣基督福音是一致的，传的是神国的福音。这个福音当然有极大的能力，当然这个神的国度有极大的能力，因为耶稣说，我如果靠着圣灵医治你们，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这有神迹奇事的。但是神的国最重要的不在乎吃喝，不在乎肉体，在乎平安喜乐，还有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是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保罗告诉我们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是在真理中我们生命我们气质的被改变。这里面一定也有一个，就是重生和悔改。悔改是施洗约翰讲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国跟世界的国度不一样，这个你们可以，我觉得讲的最好的是在但以理书，世界的国度非常的绚丽，会被神的国完全打碎。当然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讲，以色列都在等候这个国度，他们等常常是等错了，他们以为是大卫国度的重现，不知道大卫的国度只是这个国度的一个预表，一个影子。真正神的国度是人信靠上帝，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悔改重生进入这个国度。所以耶稣说，你不重生不能进这个神这个国度，你真的信了耶稣悔改了。这些人都真的信了，因为传给他们的人是传纯正的福音。还有我们很稀奇的是十三节，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所以可能他很早就信了。那西门有没有真的信，我们不晓得，我们就照圣经讲的吧。圣经说西门自己也信了，我们就说他信了，那么我们就能说他重生得救了吗？我们真的不晓得啊。我想起码在他这段时间，圣经说他信了，他一定得救。后来的失落是他原来就没有得救，还是他从得救中失落了？我觉得我们永不失落，这是从神这边，神拣选的人永不失落，但从我们人来看，我们人可能会得救然后再失落。西门好像就有这个现象，但是各位，他的信跟其他撒玛利亚人信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你去想一想，你的信是西门的信还是其他撒玛利亚人的信？我看到路加特别描述哈，其他那些真信的人特点就是他们听到，他们听神的话，他们听，他们信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的名。我还是强调，他们听到了正道，听到了福音，他们信了，这个信是真正的。西门呢，好像比较不是听到，比较是看，因为他一直所做的事就是用他的作为来 impress other people， 我能够行邪术。我们不知道他的邪术是什么，这里我也不是攻击任何行那个特异功能的人。我看过有一个小光写的，他曾经练过气功，后来变成基督徒啊。他写他也能够行特异功能，包括医人家的病。他也提到有一些中国大陆能行特异功能那种超级大师，像严心，都有一种极大的恐怖、恐惧或烦躁。各位，你不要想到像严心这一类人啊，当中国在讲的特异功能讲的神奇的时候，他们会说千里之外可以灭大兴安岭的火哈。这些人不一定就真的邪恶的不得了， 宋七力不一定就比你我更邪恶。有一个犹太的女哲学家叫 Hannah Arendt， 她写过一本书叫做 Banality of 一句话 Banality of Evil， Banality 是普遍的意思或庸俗的意思，邪恶的庸俗或普遍。 Hannah Arendt 说哈，当她看到这些纳粹的时候，杀人不眨眼，一杀就是梅基市里杀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她这些人在平常的时候文质彬彬，也跟你谈华格纳，也跟你谈贝多芬，礼貌的也会让妇女先甚至上车，不仅让她先上还会扶她上。我觉得 Aaron 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他这点写的也很对，我们为善为恶啊，真是一念之差，我们要杀人放火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做很大的善事也是不是不可能，顺服圣灵就能越来越善良，顺服肉体就越来越邪恶。西门自己邪不邪恶我不晓得，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是那么邪恶，但是妄自尊大，然后他的习惯就是我要看到奇怪的事情。他看到奇怪是他跟腓力在一起，你看腓力传的道，神国的福音好像对他影响没那么大，但是这些神机奇事呢就叫他非常的吃惊，还没有他没有做出被咒诅的话，被咒诅的是十四节开始，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这段经文是灵恩派弟兄姐妹很喜欢用的。哎，我们信友堂的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受了洗，可是没有领受圣灵，所以我们都不会说方言，所以我们都没有能力。各位，我觉得就这经文来讲，灵恩派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们不能曲解圣经，我觉得这里灵恩派讲的非常有道理。但是我不是故意要跟他们唱反调，我觉得我们很诚实的看整个圣经，包括使徒行传，圣灵方言的目的是一个合一的见证啊，倒不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一定要有方言，我们信主就受了圣灵，但是不一定有方言。那这里我今天不去多讲，因为这不是我的重点啊。我们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就看到，那个说方言是为了见证主，那说方言是为了合一，就是一个是到各处见证主分散的，一个是合一，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传其他的道哈。他们受了圣灵，因为使徒们要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听了纯粹的福音。各位，这里使徒做的事跟生命记十三章讲的有点类似，现在福音传到另外一个地方，撒玛利亚人也听了福音，他们有没有听错，他们有没有传错啊？所以要去看。那当然腓力传的没有错啊，但是叫那个耶路撒冷教会里比较保守的分子真的相信神也接受他们，他们不必受割礼也可以蒙神的祝福，就是有方言，这方言出来了，那么那些死因派的人就没话可说了。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所说的，我们常常不懂这句话，十四章二十二节，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就是可能使徒里面或耶路撒冷教会有些人不相信外邦人真的不经过割礼可以得救，所以让他们说方言，就让这些不信的死硬派他们哦，神的恩典也临到他们身上。你在哥林多的事情上更是很清楚看到这一点哈。当然如果那个不信的不仅是指犹太人里面受割礼的不信的，更是指不信耶稣的人，所以当方言说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神迹奇事，但他们不一定信主，然后再用那悟性讲道让他们悔改，把他们心中的隐情显出来，就会敬拜上帝。这都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那里所讲的哈。好，我不能不佩服西门的，西门这个人很有水准，像你，因为他行邪术行太多了，所以他会行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些神迹奇事他看到显然腓力也会行，他都不求这些神迹奇事，因为他求更厉害的。 所以他看到菲利行的时候虽然很佩服，但他没有拿钱去买，但是看到使徒按手在人身上，人就领受圣灵的时候，我觉得这西门真是很内行，因为他跟邪灵太久，他知道灵的事情。甚至这里没有讲到方言，我们想应该是有方言，但是似乎西门的要求还不是方言。西门说给我一个权柄，叫我按手按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他知道更棒的是圣灵。西门的罪在哪里呢？和合本的这个标题说西门贪心受责，我想贪心是一定有的，不过恐怕整个事情看起来西门的贪心不是最重要的。在彼得责备西门的时候说，你正在苦胆当中被罪恶捆绑，这里有贪心的，不过好像更重的是他的痛苦，他有那个痛苦苦如在心中。这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非常可能西门长期在邪灵之下，就跟很多的宗教的异教的领袖一样，他可能也有一些良善的成分，聪明的成分，甚至他的贪婪或者是其他罪恶没有什么特别的多，但是他有很多的苦和被捆绑的地方。因此我要说，恐怕西门的罪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一般印象的贪心，西门的罪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讲，甚至西门有很好的地方，就是他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知道能领受圣灵，这个权柄真是了不起，这个权柄他也要。那么但是他的错误罪恶就在于他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事实上他愿意花钱，他愿意花钱得到一个他觉得更好的东西。那这里有两个错误，这两个错误其实可能是一个错误，一个就是我们从字面来看，神的恩赐可以用钱买，神的恩赐不管是说方言，或者就是我们说的领受圣灵，或者是重生得救进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被神拣选，神使我们得胜得救，神给我们各样圣灵的果子，不管是哪一样，所有的美好的事都是从神那里来，都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人是不能够买的，这个是神白白给人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是凭着恩典凭着信心来得到这一切的。你有任何一个时候觉得人居然还有一点能力，有一点价值可以来因着我们所做的什么东西可以换到上帝的恩典或者恩赐，哎呀，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和错误。就是可以说西门错误第一个就是他不知道神的恩赐是白白的啊，这当然我们在整个圣经里可以看到很多，比较最明显的是罗马书哈，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那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不是做工得到工价，我们当然做工，但我们也讲过多次了，我们做工，我们行善，我们结出圣灵果子，通通都是主的工作，是主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领受了我们就应该做出来，这都是主的恩典和作为。所以他的错误在他不知道神的恩赐不能用钱买，他不知道神的恩赐是神白白给的，给那他所拣选的，给他预定要给的人，给那有信心的人。那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错误可以用到所有不信主的人身上，不管他是好人是坏人，不管他是有道德或没道德，他也很像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个少年官啊，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怎么可能想要做一件事，凭着你自己来做，凭着你的这个自律的自己哈，自主的自己 autonomous self， 你自己来做一件事情，来让上帝喜悦？我们是坏到极处，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只有罪恶。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我们如果有任何的良善和美好，那是主放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只能把荣耀归给主。恩赐不可以用钱来买，恩赐也不可以用你的道德学问或者任何你以为你手里有的最好的东西来换来取得，那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我们是因信称义。这个人不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美好，是多么的白白的，是多么的我们是多么平白无故的领受到上帝，他怜悯谁就怜悯谁，他不知道神的恩赐，所以他受责是因为他不知神恩，他不知领受神恩只有凭着信心。第二个跟这个是类似的，他不知道神的权柄，他不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人是多么罪恶，也不知道神的权柄有多大，人是一无所有。 当然这是很荒唐的，你怎么可能去用你自己的东西来得到一个你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自己办不到的东西？我们的东西如果能够换一个比这更好的，那我们就已经拥有那个更好的东西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钱或者你的任何东西，你觉得那个东西好，另外一个东西很好，所以你要用这个最好来换。但是如果你能够换得到的话，那个东西是更好的话，你这个根本换不到嘛，因为次好的怎么能换更好的东西呢？你怎么可以用钱或者钱的权柄来得到另外一个权柄呢？你怎么能换来呢？你除了祈求神的怜悯，我们再一次说，你凭着信心，凭着上帝给你白白的恩典，你才能得到。你怎么能凭着自己，你怎么能凭着自己的权柄命令上帝把他的权柄给你呢？这是不通，逻辑上是不通的，是不合理的。所以西门另外一个错误，他不知道人不能命令神，人不能贿赂神，人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来换神的脸，所以说他不知道神的恩典，不知道神的权柄。这个不，两个不知道都是类似的，不知道，他不知道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怎么可以说我用我的东西来换一个更伟大的东西，叫我可以更伟大？哇，那你就比那更伟大的还伟大了，你才能够操纵那更伟大的，你没有嘛，基本上你就错误了。所以西门不知道神是大有权柄的，有所有的权柄，神不知道神大有恩赐，白白怜悯罪人。那这个错误我们都会犯，所以你和你的道德，你和你的银子，你和你所有的一切，像那少年官一样，马可福音第十章少年官一样，都要灭亡的。你不知道这个是神白白给你的。二十一节，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哎呀，他已经信了，受洗了，他常常为非利所做的神迹奇事大异能甚惊奇。当使徒来的时候，他在旁边看，他观察，而且他能看到这是很好的东西，他要，他愿意用他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钱。当然钱也不是他的，如同那些邪术能力也不是他自己的，这些都不是他，他不知道。但是他做了这许多事，看起来很不错啊，受洗了，慕道了，常跟腓力在一起，也知道彼得带下来的东西是很好的，为什么还在这个道在这个真道上，在这个永生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他根本没，可以说起码在这个时候是没有进这个道。他原来有没有进这道，我们不去争他哈。从人来看是有的，从神永恒的计划来讲，我也不知道他最后悔改没有。如果真的悔改，那当然一开始进也应该算是进了。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即便你受洗了，即便你信，甚至真的说信了啊。十三节是说他信了，你信了受洗，为什么还没有关呢？我想从人来看，你曾经信，你曾经跟上帝很亲近，受洗了，但是现在是没有的，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哎呀，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总是正的啊！当然，这个神的恩，我们刚刚再一次说，因为你想用钱买，你想用权柄来换来，你就是没有神的恩典了啊！我们这最早的经文应该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哈，这为什么要去花钱喝呢？喝了仍然会渴的水呢？喝主所赐白白的水呢？白白给你的恩典嘛？你一有想要用自己的东西来换神的恩典，不管是得救前、得救后，那都是无份无关的了。神的恩典只有给那虚心的、谦卑的，也就是有信心的，也就是在神的恩典下看到自己一无所有的，愿意向神能够领受的，而这领受看到也都是神的恩典的，这样的人才有。我们有在神的道上是有份有关的吗？你是像西门一样，虽然你不用钱要得到一个好处，你要用苦修得到一个好处，神的恩赐，你要用学问得到的好处，都是无份无关了。有一些人想到说，哎呀，神的恩典就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啊。马太福音耶稣对门徒的吩咐也是十章八节哈，保罗也讲过类似的话啊。我的工作就是叫人不花钱可以得到福音啊，但这不是最重要。不仅我们应该白白舍去，那个更重要的基础是我们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如果不是相信自己是白白得来，不是常常被提醒自己是白白得来， 就在神面前无分无关了啊！你有很多的好行为，你有很多的好的作为，你的心是不正的啊！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这个心不正，我们再一次说，不要只想到一些明显的罪恶，贪婪啊、邪情私欲啊、等等这些，可以是看起来非常高贵、非常正直、非常康德、非常儒家的，就是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上帝要对我好，我一定得先对上帝好。上帝要给一个好东西给我，我一定要像考大专联考或者设个世界上任何事一样，要让我自己配得，我用我自己的能力使我配得这些，这就是心不正啊。在神面前，神不喜悦，神喜悦的是忧伤痛悔的心和忧伤痛悔的灵啊。那我们怎么办呢？二十二节，你当懊悔你这罪恶，这是罪恶。哎呀，我们真是再一次说，你马上就想到罪恶是贪婪、是奸淫掳掠这些事情，但最大的罪恶是心不正，最大的罪恶是，最大的心不正是不知道神有权决定一切事，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知道我们在神面前一无可夸，这是罪恶，这是要悔改的。其实这个也跟一开始耶稣传道之前，施洗约翰传道的是类似的，我们要悔改进入神的国。悔改不仅是离弃所有的罪恶，我们知道那些罪恶，更重要的是舍己，更重要的是看到自己真是罪人啊，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待啊。你要懊悔，你不只是为你过去行邪术懊悔，不只是为你现在用钱来买东西懊悔，你要懊悔是你根本没看到你是这么烂，而上帝这么好，白白的恩待你，这是你这个罪恶。你这样祈求主，或者你的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啊。这个我想并不是说我们真正的懊悔有信心啊，还不一定有把握会不会得赦免，我想这个不应该这样讲。我想这个或者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信心，是不是真的懊悔了，所以或者你的意念可以得赦免。如果你真的懊悔，真的有信心，当然就一定可以这或者嘛，也是从人来看但以理在但以理书四章二十七节对尼布甲尼撒王也是讲说，我建议你这样做，或者你的这个灾祸可以免掉你的平顺的日子可以延长。都不是说你真的在神的恩典中，我对你的得救，我对我自己得救没把握。我们当然没把握，但是神是一定有把握的，只要我们是真正有信心的。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五节，保罗也说，那你就是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在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或者我们人实在是看不清楚，我们知道神的道路绝对是清楚的，神的旨意一定是不改变的，但是我们人不清楚，那你就悔改，你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或者可以得到赦免。二十三节，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哎呀，你很多的苦这个在生命记二十九章十八节也讲到说，一个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团体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当我们在罪恶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极其的苦，而且这是被那个苦捆绑，有苦根生出来，苦菜和阴沉来不认识上帝的人有罪恶，有酸，有嫉妒有苦，有那个难那个重担我们想我们在一开始就讲这种常常在邪恶当中的，在邪灵当中的，不管他有多少外表的好心中长期的是那种痛苦，是被捆绑住的。二十四节，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西门一开始有没有信主，我们实在不知道，他说信了我们就相信字面上的话。那他最后有没有再回到主里面，有没有得救，我们真的也不知道因为圣灵没有让我们知道，路加没有继续写下去。不过从这里来看，我是有点担心他为什么自己不求呢？你自己要悔改当然你请别人求可以是个谦卑，是一个好事，但是也可以表示你自己怎么忽略了这件事了，你自己应该求主。那这个我们当然也想到了，一方面我们想到是
出埃及记第八章八节、九章二十八节、十章十七节哈、还有民数记二十一章七节这些地方我们都看到，像法老出埃及记也是法老，民数记是百姓，那为什么自己不求？那法老更是他请摩西求，摩西也求了，灾祸也减少，但他自己没有得救，因为他总是灾祸一轻他就又远离神了。那民数记二十一章百姓的那些求，我们也很担心，就是这些百姓是不是其实没有真正的悔改，就是哎呀总是找一个人代替，哎呀代求，我们代求是好的，但是人如果只能请人家代求，自己不去祷告，这个不是谦卑，这个是对神的不敬啊。在列王记上十三章耶罗波安也是这样的情形哈、十三章第六节，王对神说：“请你为我祷告。”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扫罗也是一样啊，就是他自己对神的那个信心和渴慕和呼求和对神的怜悯的认识还有多少呢？好像就没有多少了哈、他自己不大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是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来那里搅扰他了。好像都只能借着其他的东西，包括大卫的诗歌来安慰来帮助他，他自己是不怎么想去求了。这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绝对不要忽略自己对神的依靠和信心。好，我们感谢主啊，这一段就是使徒行传八章，可以说四到二十四节是主要我们讲的，那里面有很多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思想学习的，我们真的为什么信，我们如何持守信，在西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撒玛利亚人也是真的信了，也感谢主，圣灵在这里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灵恩派亚人说方言是不是对的，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以讨论的可以包容的地方。二十五节，使徒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母耳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其实这也非常好，证明主的道，用什么证明呢？当然用神迹奇事啊，证明主的道更基本用什么呢？就是用主的道啊。证明主要用什么呢？用圣灵降临，大家说出方言，表示大家都领受了主的道。我们今天有主的道，也许不一定需要有那个方言哈、我还是照福音派的解释，有神的话就一定有圣灵，不过如果有人高举神的话也有圣灵的现象，我想我们也很高兴，但是我们也很阿闷。使徒是真的是证明主的道，而且继续传扬主的道，而且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心胸还是广大的，他们还是照着主的心意去做啊。这圣灵在撒玛利亚的见证，在使徒身上见证都非常美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的求主让我们心是正的，求主让这个容易怀疑害怕苦毒的心总被你滋润，是圣洁，是良善，是喜乐有充满的，求主怜悯，奉耶稣名祷告，阿们。